弟兄，你为大家早上平安。再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感谢你带领我们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是本周的第一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主的道。神，求你这时候特别的安静我们心，再次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从今天所听的信息能够在我们生活上得到帮助，得到光照，使我们的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神你的福气。感谢神，您爱我们，您的怒气不过是转眼的，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感谢上帝，你没有向我们发怒，你没有怨恨我们，你爱我们。感谢主啊，将这个时间交托，求你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肉的心，除掉一切刚硬，使我们能够蒙福。我们如此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在这时候要给大家来分享这个阿摩斯书。我们这几个星期来都在查考这本书啊，我们只是查到了第一章，还没结束，那可见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够查完这本书。不过呢，这本书对我们太重要了。当然，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但是尤其在阿摩斯书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时代跟阿摩斯的那个时代非常的类似，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要重复道着，我们要聆听主的话语。神一直在提醒我们，不止一次，好多次，千万不要刚硬，惹来神的怒气。如果神真的发怒的时候，那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我们的确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的。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以东人。我们讲的不是以东地，我们讲的是以东人。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神如此说，上帝如此说，上帝的名字就叫耶和华。耶和华是本为善的，耶和华是本为至高的，他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每个人都要来认识他。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跟你有关系，你不要说我不是基督徒，跟我没有关系。啊，牧师，你讲你的，我是坐在这边旁听，可能我陪着一个人。不，今天你是朋友来的，或者是好久没有来了，今天你回来了。我们都要来聆听神的道，都对我们有关系的。上帝说，我们就要听，有耳的就叮当听。神给你一双耳朵，让我们多多的听，少讲话。神给我们一张嘴，还没讲之前先想一想，先听一听，不要还没听完就先讲啊，就惹来了很多的问题。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也就是说重复了。那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上帝不只是爱以色列人，上帝爱所有的人。神对我们都在说话，神也关心我们，但我们愿意回应呢？如何来回应他呢？我们来看一看以东到底是谁，以东人是什么人。以东人他们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雅各的哥哥，还记得吗？哦，如果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是事实的，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这是历史的记载啊。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雅各孪生哥哥，在创世纪36章第一节， 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以色列，他父亲叫以色列，雅各过后的名字叫改以色列。以扫跟以色列或者雅各是同父，怎么讲？他们是孪兄兄弟，不是同父异母，我讲错了啊，是很亲近的手足的亲情，同胞兄弟，不是讲到以斯买，我今天想到的是以斯 Ishmael， 以斯百，以斯谢，以斯百利吧，啊 ，Ishmael， 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个是以扫，就是 Isaac 跟 Ishmael 是同父异母，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以东，就是 Edom 跟雅各，他们是同胞兄弟。是很亲近的，情同手足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个族呢，常常发生的吵架。那么我们在之前呢，第九节看告诉了我们，以东人呢也参与贩卖以色列人民为奴的事件，这是上一次上个星期我给大家讲的那个信息哦，在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泰尔把抓来的以色列人卖给以东，当着奴隶，因为在以东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矿，他们需要廉价劳工来挖，来挖矿，那么以色列人就被卖到那里来做这件事。这对孪生兄弟呢，他们是怎么样出现摩擦的呢？还记得吗？创世纪二十五章那里开始，这对孪生兄弟呢争先恐后的出事，在母胎里他们就已经在争了。那神因着他至高的主权拣选的弟弟雅各来承受长子的祝福和亚伯拉罕的约，这个是神的主权，这个我们不晓得啊，这个是上帝的主权。但是呢，人也是有责任。以扫呢，他轻看属灵的产业，他看重的是世界的东西，他看见的是肉体的需要，甚于属灵的需要。声音可以调低一点，好像有一点 feedback。小弟兄，调低一点 feedback。大家听得到吗？后面的哦。上帝拣选的这个以扫，却没有这个雅各没有拣选的以扫。但以扫本身他也轻看属灵的产业，他甘愿将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这个是很愚昧的事。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有这个属灵的产业，你没有好好的去珍惜，却为了一碗红豆汤，还记得吗？为了暂时的一个享受，愿意牺牲那长久的福利。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做选择的时候，量盼我们三思而后行，不要为了眼前一点好处把自己的灵魂都出卖掉。对，眼前所看到的似乎是非常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将你最宝贵的，就是你的灵魂出卖掉。以扫他就轻看，过后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希望不要只是为了一时罪所带给我们的 那个暂时的快乐，而放弃的那永恒的福气。过后呢，当然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利百加就是以扫跟雅各的母亲也有偏见偏心了啊，所以我们做母亲的不要偏心哈，常常妈妈的人都会比较偏心，爸爸的也会啊，希望我们能够同样的爱我们的孩子，因为你的偏心会导致你的过后你的孩子呢，他们的不和会加剧，这个是很愚昧的。当然神早就有讲了，不过呢，我们看到雅各的母亲帮助雅各去欺骗他的爸爸，夺走了这以扫本来该得的祝福。所以因此呢，当时呢以扫发现了这件事的时候，他当然就认为之前我卖给你的长子的也是你骗我的，你欺骗我，你趁这个机会来敲诈我，你本是我的弟弟，当你看到我口渴，当你看到我要做错事的时候，你没有阻止我，反而在那后面来煽动我，叫我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你，以你交换。这个叫做 opportunity， 就是趁机趁火打劫，兄弟趁火打劫，真的哦，弟弟也不好，不是说弟弟也好，他们都是罪人来的。上帝的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没有袒护任何一个人，但是人总是会袒露。利百加妈妈比较疼谁？雅各。以撒就是爸爸，以撒比较疼以扫，因为以扫会打猎抓野味来给他吃，他的爸爸喜欢吃野味，所以他们夫妻呢都有自己喜欢的孩子哦，搞导致的家庭就更加的这个问题更加的加烈啊。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不只是那一代有这个样恩怨，这样的一个怨恨也流传到下一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只有停在我们这一代，我们所讲所做的所的一切，你说你对你的后一代有没有影响呢？会。所以尤其是不好的，让我们都能够除掉，不要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哦，待会我会提到。但接下来看，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在创世纪二十七章，请你打开到创世纪二十七章第四十一节。二十七章四十一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的祝的福，就厌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积善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没有？他看到以扫，就是雅各。夺走了，骗了他的父亲，然后把他的这个祝福给拿走了，他非常的生气。不过这时候他说：“我忍，等到我有机会，等到我父亲死了，我就要把我的 这个弟弟怎么样傻了，因为那两件事，这个样的怨恨，你知道这个情形在什么？在慢慢在我们说在炖锅里炖，没有解决，他只是忍下来。这样的一个闷气在里面，你说会不会爆炸？会的，会的。不过神自己的带领哦，雅各之后，我们都知道他必须要逃到他舅舅那里去，因为他的兄弟以扫要杀他，就在他的舅舅那边受磨练，上帝让他去受磨练。回来的时候，他也和他的兄弟以扫暂时的似乎好像是修复了这个关系。那这个关系能够修复多久，我们过后看到只是暂时。不过感谢神，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啊，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五章27-29节，就是他们的父亲去世，以扫去世的时候，雅各来到他的父亲以扫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居住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好了，父亲死了，这两个儿子也暂时修复了，也把他们的父亲安葬了。但是很遗憾的，以扫有没有把这一切的怨恨，他们之间的那彼此的恨意有没有一同被埋葬呢？没有，没有。过后我们也看到又起来了，哦，这个问题又起来了，因为没有彻底的解决。不过在生命记23章，生命记23章，请你打开到生命记，神如何吩咐以色列人，上帝拣选了以色列，拣选了雅各，上帝要雅各怎么做呢？尤其是对待他的哥哥，他的哥哥追杀他，甚至以东人过后，以他的哥哥的后裔起来对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做了很多对不起的事，不好的事，甚至有些是很过分的。但神告诉以色列人什么？生命记23章7节，有没有打开到生命记23章第7节？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曾经面对以扫无理的对待攻击，上帝嘱咐以色列人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居居的。这一节呢，神给以色列人的是已经是有一段时间，在这之前我们讲到埃及人，他们在埃及为奴，对不对？在那里受尽了很多的苦，对不对？但神把他们拯救出来，法老还是不甘愿，把他们追到这个红海那里，要把他们追杀了。不过神把他们救出来， 神怎么对他们说？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记得哈，埃及人怎么对你啊，你要回报他，是不是？没有，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以憎恶埃及人，因为他们对你还是有恩的，记得吗？你们下到埃及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几十人而已，那时候是大饥荒，夜色是神差派到埃及去预备，让你们可以到埃及那里来暂时避开这个饥荒，然后你们在埃及里也得到法老的眷顾，你们在埃及的地方也慢慢的成长起来，过后离开的时候，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不只是几十人了，是几百万人了，所以你们不要忘记埃及人，虽然他们曾经对过你，但是他们也给你们很多的恩典，不要忘恩。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是人对我们的不好，我们会记得人对我们的好吗？很少。所以呢，饮水要施远，我们不要忘记。同时这里呢，上帝也告诉以色列人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当上帝吩咐摩西讲这个，把这样的一个命令传给以色列人，以色列马上想起来什么？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请你打开到民数记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点历史啊，所以你大概了解一下，先知阿摩斯在讲什么？民数记二十章十四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走，哦，他们想要经过，因为某个情形，他们想要进入借境啊，过这个以东。我们来看十四到二十一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好，如今我们在你的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以从我这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信书都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色列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你看到吗？他们本是兄弟啊，本是亲同手足的。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摩西差遣人来求以东人，也就是他们的表兄弟了，不是堂兄，亲兄弟啊，亲兄弟，不是表也不是堂啊，亲兄弟，让他们能够过路，因为旁边很多敌人，他们面对了很多的苦难，但是以东人呢，却不肯帮，不肯帮还没关系，还 强硬的手段，还率领什么这个许多人就是兵呢、啊，用强硬的手来攻击，要攻击他们没有攻击，要攻击以色列人。的确的，我们看到他们还是怀恨，以东人还是怀恨，还是不肯饶恕。所以刚才我讲到父母的行为和榜样对孩子呢，就对后代呢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不要让怨恨留给下一代，尤其是如果夫妻有什么不好，就夫妻讲就好了，不要传给孩子说，告诉孩子说你的妈妈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就对他的孩子说你的妈妈哦那是等等等等，孩子会记得啊。尤其是跟亲戚哦，你的舅舅的孩子呢，你的舅舅这样这样这样，会影响的，那种怨恨留下来。你栽种怨恨容易了，你要栽种恩典很难的。所以千万记得，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表出的那种敌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尤其是你对某个人的一些误会、一些的怨恨，就停留在你这里就好了。你最好是跟他去解决，然后把这件事彻底的解决，而不应该留在心里，然后更糟糕是传给你孩子，让你的孩子跟你站在同一什么同一条线上来对这个人，他也对跟孩子讲，那么叫做冤冤相报，对不对？何时了？上帝都叫我们饶恕人的、啊，所以中国都是中国人呢，我们都叫得饶人啊、哦，你们都还醒着哈、哦，哎，很好，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看到这两兄弟给我们很大的借鉴，很大的借鉴。兄弟之间不和，因为他们的本身没有处理好，把这个祸根流传下来，导致最后以东人全部被消灭。今天已经没有以东人了，今天没有以东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得很绝。阿摩斯的时候，阿摩斯的时代是主前796到739年，这是主前哦。我已经开始在我们的长青团契一直讲这个日期啊，我希望你们能够已经开始有点懂哦。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主日期的时候，你也明白，主前就是主耶稣还没来到的那个时候叫做主前，主耶稣来的过后呢叫主后，有的人说公元前公元后是同样的意思。今天我们是公元后多少？2015年，对不对？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主耶稣降生到今天呢大概有2015年、啊、主耶稣还没来之前的796到739是阿摩斯的这个时间，这个时代。神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到阿摩斯书，神这个时候借着阿摩斯已经提醒了以东人，因为他们曾经追赶，拿刀追赶弟兄，我不晓得是哪个时候，圣经没提，但是神知道他们在哪有一个时候曾经拿刀追赶弟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恨你的弟兄，当他都落难的时候，你就是趁这个时间就是要来打把他来报复了，拿刀追赶他，不罢休，那个怨恨啊可以把人吞吃掉。 而且呢毫无怜悯。神已经警告过以东，神责备以东人对犹太人永怀愤怒，在十一节发怒撕裂，永怀愤怒。神已经透过阿摩斯告诉了他们，这已经是三番四次了，他们有没有听？他们并没有完全听进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就在巴比伦来攻击犹大的时候，巴比伦攻击犹大的时候是主前多几十，主前五八六，还记得吗？主日学的学生，主前五八六。刚才我讲阿摩斯的时代是什么时候？主前七百九十六到七百三十九，这离这段距离有多远？五八六跟七百三十九吧，有多远？将近一百五十年左右。一百五十年后，以东人做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当巴比伦王来尼布甲尼撒来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啊就要逃难。那看看地图啊，你看着地图，之前阿摩斯对这个亚兰都是比较北的，腓力斯、腓尼基啊、泰尔。以东是在哪里？以东是这个里是以色列，我这个手代表以色列，这个是海岸边，海岸边你要倒转过来，以色列海岸边地，这个爱琴海，腓力士人。以东就在以色列的南边，埃及就在这里，埃及非洲就在这个地方，以东就在这里。当这个巴比伦从上面攻打下来，以色列会往哪里逃呢？北方被攻打，他们会往哪里逃？当然是南边呢。而且南边他们都想，以东是我们的兄弟啊，以东是我的兄弟，他应该会让我走吧，他会帮我吧。但以东人没有，以东人没有，以东人相反的是没有伸手援助还没关系，他们还跟巴比伦站在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人，煽风点火。请你打开到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就是五八，大概是五九年写的，就是巴比伦攻打了犹大，在巴比伦还没倒塌的之前那段时间写的。俄巴底亚也是小先知，在前面哦，俄巴底亚在具体在后面那本书，俄巴底亚，阿摩斯过后就是俄巴底亚，俄巴底亚只有第一章，只有这一章而已。所以我们看，十节到十四节，而巴迪亚这位先知就是差遣到以东那里做宣判的，最后神的审判的。所以你看到上帝的话语绝对不落空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神的话语，神所说的必然要会应验的。而巴迪亚，我们看神特别责备以东人，他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什么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必永远断绝。当外人就是巴比伦来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了他们的城门， 为耶路撒冷站柜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还有，你兄弟遭难的日子，怎么样？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什么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灭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灭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单站在岔路门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单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你看到没有？以动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行出兄弟的之间的守望相助，毫无怜悯的与敌人站在一边，站在一起，趁火打劫。看到上帝的百姓，他们的兄弟遭难，他们瞪眼看着，瞪着眼看着，在那边狂傲欺笑。我们有没有？我讲的不只是你的亲兄弟，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兄弟，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来的，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有没有？尤其是看到我们的跟我们有关系，曾经跟你有误会，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恨的人啊，是我们最亲的人。因为最亲的人伤你的因会最重的，你伤的人也是最重，也是你的亲人。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反正就是这样啊。但是上帝要我们怎么饶恕？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曾经得罪过你，的确他真的做了一些东西很过分，但是你又怎么样对他呢？你会不会像以东人呢等机会？那总有一天你给你看到了他遭难了，你就在那边瞪着他，你不帮助他，你有能力帮助他，但是你不帮他，你在那边看，而且在那边说狂傲的话。哎，感谢神，我不是他。哎，活该，活该，在那里说，我们说今天白话风凉话，在那里擦掌啊。我们有没有可能没有做出来，但是我们心里就在做那一些东西？我们心里看到之后，我们真的很高兴，哎，很高兴。弟兄姐妹，神看到的啊，神看到。不但如此啊，这以东人还站在，因为以色列人巴比伦下来的时候，攻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犹太人又逃嘛，就往南边逃，他们就站在哪里？岔路，就是马路上。那些逃出来的就把他们捉起来，不是帮助他们，不是他们送走，是抓起来后交给什么仇敌。我们来看看诗篇，还有一篇诗篇137篇。这个诗篇137篇不是大卫所做的，那里就记载当时的情形，也是同样跟厄巴底亚所讲。 这里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他们的祷告，他们在巴比伦受极大的羞辱和痛苦。但是在这里第七节，你有没有看到137篇第七节，这里一个祷告，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什么？拆毁啊，拆毁，直拆到什么根基啊？你看，毫无怜悯，恨一个人，厌恨一个人，可以把整个人吞吃掉。你知道我看过一个人啊，一个故事，他因为就是恨了一只老鼠在他家里，这个老鼠跑到家里，他恨死这个老鼠，他把整个家整个房子都烧掉了，为了要除掉这个老鼠。你不要笑，这可见人的那种的暴怒是没办法控制的。人一怒连六亲不认了，这就是这个心情。基督徒会不会走上这条路？你说会。如果你不小心，什么就在门外，什么在门外？罪，罪，还记得吗？那两兄弟第一件谋杀也是两兄弟，名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该隐和谁？亚伯。谁杀了谁啊？该隐杀了亚伯他弟弟。怨恨，怨恨，弟兄姐妹，今天特别要小心，特别特别小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怨恨？你说没关系的，我会解决的。但有一天这个导火线一着，是无法控制，你就会噼啪噼啪全部出来了，全部都吐出来了，吐出来了。有没有？我有常常跟一个弟兄讲，可能好多弟兄姐妹他们来找我谈的时候，一谈到一件事就哇，本来只是简单一件事，他牵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某年某年某年某年某年，一个接着一个讲，越讲是越激动，越讲你可以越看眼睛，你这个本来的脸是红的，变来变成什么？变蓝的，接下来变黑的，说到最后，他不巴不得这个时候就能够把那个人呢，自己的兄弟啊，可能也是自己的兄弟，捏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啊，这就是神当时为什么要出灭以东人？到最后，以东人被神出灭了。啊，的确的，毫无怜悯，很可怖，很恐怖，很可怕。发怒，圣经用这个字，请回到阿摩斯书。发怒怎么样？撕裂，这个字很恐怖的，这形容这个好像一只猛兽撕裂猎物，毫无怜悯的。你看到狮子在撕裂这个猎物的时候，有没有说对不起哈，我要咬你一口哈，对不起啊，我这个时候要撕开你的皮啊？有没有看到人攻打人的时候很残忍的，像有时候比动物还不如，哎，那个怒气。好，十二节，我却要降火在提曼。提曼到底是什么？提曼就是以东的首都，这个首都呢是土地肥沃，人口多，是当时中东地区相当出名的经贸 的城市，哦，今天你到那里呢，已经不是了。如果你到过以色列的话，你到过这个地方叫做 Betra， 啊，这个就是以东人曾经所住的地方，非常漂亮。这个时候已经被联合国呢，指为这个世界的一个出名的一个地方，要保留下来的这个怎么说 heritage 啊，非常漂亮，当时是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波斯拉呢，还有烧灭波斯拉宫殿，波斯拉呢也是这个以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它是要债来的，要债，这个债，山寨的寨，啊，它的这个，如果你到过 Petra 也会看到这个地方，它的防御工作呢做得相当的坚固。如果你要攻打这个以东啊，是不容易，因为它是在一个山上里面， Petra 是在一个高原的地方，那里呢都是我很奇怪的，那里的泥土都是红色的，红红的，尤其是当你日阳照那边的时候，你的眼睛都有时候睁不开，因为太反光的时候很红啊，哦。而且他们呢是这个城啊建得非常的坚固。这个地方就是在防线前线，哦，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国王的首都啊的住的地方。当这个东西呢，这个地方如果是被毁呢，整个以东城呢就无法守住了。他你要进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不只是在高处，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去，就是这个山谷。那山谷呢，它只能够允许呢很窄啊，最多我看像这个、还比我们这个走廊还窄一点啊，这个走廊还窄一点，最多两个人三个人挤进去可以吧。但是你在走的时候，上面就有射箭手可以射你的，所以很难攻打这个以东城的。但是呢，谁能够抵挡上帝的愤怒？神三番四次的劝他，他不听，他还骄傲的说什么？请你到厄巴底亚后面另外一本书，接下来那本和厄巴底亚，我们讲到以东嘛。厄巴底亚，你从以东人怎么说？我要从第一节开始读，你就大概知道俄巴底亚是论以东的先知。这个是在已经离开阿摩斯的已经有150年了，你要不能够把它放在一起啊，它是离开阿摩斯150年的过后。哦，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哦，等等等，哦，然后尤其是第三节，以东人说什么呢？住在山穴中啊！如果你到 Betra 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以东人住的地方是在山穴里面，就是山洞里面，居住在高处的很高的地方。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够将我拉下地来？你虽然大鹰高飞啊，这个形容他好像大老鹰，老鹰把宅这个巢啊，都是建在很高的地方，很难拿到的。哦，在星宿之间搭窝，耶和华上帝说什么？我必从那里把你拉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厄巴底亚讲的。所以上帝说的有没有实现？请问弟兄姐妹，有。今天你到北川那边去，就是以东人所曾经所住的那个地方，就是提曼以及波斯拉，已经是留下来的是什么？废墟。神彻底的毁灭以东。今天昔日的国土荣耀，今天呢只剩下一片瓦，败瓦。主后，其实上帝还是给以东人很多机会。以东人最后被灭的是在哪个时候？是主后，公元后70年， 罗马军队进攻耶路撒冷，就把一栋人消灭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就给我们看到千万不要有怨恨。你怨恨就会做出一些暴行来的，暴行呢，上帝绝对不会让你过的。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五章，新约圣经怎么样提醒我们，兄弟能够互相残杀。你看两兄弟，五章十三节，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是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们都是神所拯救的人，我们今天都是有生命的，我们今天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有神的爱、神的喜乐，对不对？盼望我们都有啊。那么有了主的生命在里面，有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有爱，因为我们已经蒙爱的一个人，我们被神的爱浇灌了，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爱，所以我们能够彼此来服侍，用爱来彼此饶恕包容服侍，爱人如己，不只是我们的弟兄，甚至包括别人，就好像耶稣一样，他爱他的敌人，他爱我们，对不对？我们要包容，千万千万不要像火山一样哦，累积下来你的仇恨，一直一直收着，一直埋着，没有去彻底的解决，有一天一爆不可收拾。求主怜悯我们，要放弃，今天就要去解决了。求主让我们能够除掉这一切的怨恨，就算他做了很多过分，让我们能够饶恕，因为耶稣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的罪神都饶恕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亲兄弟，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相咬相吞。你看过狗打架吗？啊，好像狗一样哦，相咬相吞。当保罗写这句话，就好像两只狗在打架。这个一咬呢是要致命的，一咬到呢就不放了，就是咬你的喉咙，很凶狠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在约翰一书呢，我今天呢在你的这个信息的大纲呢写了，在约翰一书里面，上帝借着他的仆人教导我们，清楚告诉我们不可恨弟兄。我们基督徒是要爱弟兄的，爱弟兄是神儿女的属性。我在那里写的几样东西，所以请你回去读。同时最后我要讲的，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看到人的怒气是那么的可怕，人的怨恨，但是神呢却没有对我们这样。我们看到神，如果讲到谁该动怒的，上帝，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我们本是可怒之子，可怒就是本来应该承受他的怒气的，我们本是地狱之子，本来应该下地狱的，但是神却怜悯我们，神却爱我们，为我们死，对不对？我们感谢神， 神的怒气，神会发怒，但是他的怒气不过是什么？转眼之间。神的怒气不跟像人一样哦，哇，给你修掉，给你修十年、一百年，不给你修啊，死不给你记掉，我死不给你记掉哦。你听过吗？有人恨一个人说：“我死了，做鬼都翻不过你啊，都放你啊。”很恐怖哦，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怒气，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请你打开圣经，诗篇三十篇第五节告诉我们什么？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非常喜欢这首这一节，颂赞节把它编成一首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我们也感谢上帝，神不像人一样轻易发怒，人一看到对他们有什么伤害的时候，他们就马上爆出来，很容易生气的。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个很容易生气的人，可能你没有表面出来，但是你的心已经是有一把火在烧了，只是你的脸还会笑哦，但是里面呢是很火烈哦，啊！但神呢，他不轻易发怒。如果像我们一样那种的怒气呢，我们早就不存在了，我们早就不知道到底到被他毁灭了到哪里去了。但是神却不轻易发怒，在诗篇八十六篇第十五节，他才用恩典待我们，他不轻易发怒。但是弟兄姐妹，听到我的这两节，要不要？神没有怒气，不是神没有怒气，神是有怒气，他的怒气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发怒必然有原因的。有一天，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动怒，因为人的罪，他要按着公义来审判。对，不要等到那一天来面对神的怒气，那个时候你没办法站立，千万不要来考一考神的怒气。最后我看生命记六章十五节，让我做结束。生命记六章十五节，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请大家和我一起读来啊，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啊。让我们不要惹神的怒气，神不轻易发怒，他一直来劝我们，借着爱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来惹他的怒气，不要试探耶和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阿爸父，感谢你赐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今天懂得如何来回应你的话语，让我们从这以东这身上来学习到，我们不应该有怨恨。若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怨恨，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靠住你的恩典来除掉。若有弟兄得罪我们，姐妹得罪我们的，我们要与他来和好，修复这个关系。让我们有神的爱能够去爱我们的敌人，让我们去饶恕别人，让我们去包容别人。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求您动工，为着你的名，为着你的荣耀，求你复兴我们，更新我们的灵。我们如此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供祷，请大家和我一起